原来前期配套工程顺利到位，李师傅加班加点盯在项目上，累得吃不消。石峰倒好，每天上午和下午来转两圈，然后就闪人。由于连日劳累，李师傅病了，此时已到了主体工程落地的关键时刻。石峰常常跟其他职工和乙方人员交代几句，就跑去赵亚文约会。6月23日凌晨，石峰在网上买了电影票，在微信上约赵亚文晚上看电影。当天中午，乙方人员通知石峰安排吊车尽快卸货，公司没有吊车，要委托专业运输单位。本来这项工作应当提前一天落实，但石峰临时抱佛脚，几经联系都落空了。乙方人员等着安装调试，情急之下，石峰调度其他车间的叉车，临时召集16个民工。傍晚人车进了现场，设备还没有卸下来，石峰让项目组一个同事盯着，自己跑去跟赵亚文看电影。不成想当晚就出了事故，造成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。死伤者家属到公司闹了3天，公司与对方达成近百万元的赔偿协议，这还不包括伤者的后续治疗费。对此事故，石峰难辞其咎。为了给合伙人一个交代，事情只得开除石峰。石峰慌了神儿，心知如此一来，赵亚文肯定跟他分手，又打电话向父母求助。石峰跪在父母面前，声泪俱下地说，
爸妈，我就要沦落街头了，对象也黄了，以后我也没法给你们养老送终了。
施培林当即心慌不止，血压升高，张春芳忙给他倒水服药。安顿好老伴后，他抹着眼泪对诗琴说，
你俩是一娘所生，你不能六亲不认呐，要妈跪着求你嘛，你爸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想活了。
他捶胸顿足，哭得惊天动地。诗琴就怕父母来这一手，但这次他如果不这么做，没法对合伙人和全体职工交代。他痛心疾首地对父母说，
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
施培林又急又气，
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饶他这一次吧。
面对父母的苦苦相求，施琴不为所动。他向父母解释说，做出这个决定也不单纯是从公司的利益着想，目的还在于让施峰吸取教训，
不开除他，他永远也改不了。哎，你这是不孝啊。
施培林终于咆哮了，这次无论施培林夫妇如何以死相逼都没用，他们气走了。丢了工作的施峰再约赵亚文见面，他果然百般推脱，提出分手。施峰快要爆发了。8月6日晚8时许，施峰在一家餐馆借酒消愁，想起和女友分手的事儿，他怨恨施琴，打电话对哥哥破口大骂，施琴训斥了他。在通话中，施峰判断出施琴就在公司附近一家饭店里，立即携带一把匕首赶去饭店，找到施琴，不由分说地对准他的胸、腰、手臂等部位捅刺，被一起吃饭的人和饭店员工制止。当晚施琴被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，经法医鉴定，施琴系被单刃刺器从胸前刺入左胸腔，造成心脏破裂。当晚施峰向公安机关自首。2017年8月7日施培林夫妇突然接到周曼曼的电话，周曼曼在电话里放声痛哭，
施峰害死了他哥哥，这个家垮了。
老两口顿觉天旋地转，施培林拖着病体和老伴赶到宁波，等待他们的是满地悲凉。他们给儿媳周曼曼下跪，张春芳哭道，
都怪我们太糊涂了，纵容那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害了他哥哥。
施培林搂着哭泣不已的孙子孙女，老泪纵横，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悔恨。两个儿子，一个死了，一个等待判决。施培林夫妇回到老家后，度日如年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2018年11月，法院终审裁定，维持法院的原审判决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施峰无期徒刑。施峰被移送监狱改造后，反省过去，有所醒悟。哥哥一直在关心爱护自己，只是自己不争气，心胸狭隘，酿成惨剧。